那在我还没有讲到之前，我想介绍一下一步一步学圣经系列知识书。那非常感谢你们请我来分享神的话，那我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讲神的话，但是时间很有限，也没有很多的时间能够跟你们谈真言，所以只有五堂，然后加上礼拜天一堂，一共六堂，这些真言的信息是我强调的。那真言是我很喜欢的一本圣经的书卷，也是我花最多时间去研究的一本书卷。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真言，以后我的博士论文的范围也是以真言为主题的。如果以后在神学院在教会也讲真言也教真言，所以我对真言的学习超过30年。对，读圣经是一种喜悦，就像刚才讲言所讲的，我们要有一种喜悦， something we love， 我们爱它。每次看见真言我就会笑的，不需要去做 Uber。 那但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我没有办法全部跟你们分享。那但是我就把在过去我对真言的研究写成两本书，叫做《一步一步学真言》。那这本书呢，是我在过去教学里头想出来的一个办法。我教真言在神学院，在教会，但是我发觉讲的时候，我的听众大部分是侧耳听，专心听。听完之后呢，就开始慢慢的把它忘记。所以每次的讲到，每次的教学，都发觉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很会听。听完之后，讲员走了，然后慢慢把它忘记，下次再来听。我觉得这样的话很像我们把米倒在一个罐子里头，然后慢慢又把它漏了， 明天再倒满。后来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我了解的内容把它写起来，而且写的方式不是像一般的书这样阅读，而是采取一个叫做 step by step learning， 一步一步去学引导。所以这本书很像一个导游图，很像拿着一个地图，你可以按照地图去走它的路线，找到那个宝贝，使每一个做的人都有一种亲身参与的经历，因为亲身参与远胜过听的。听根据教育的理念，我们一般上只记得一半，讲员刚才讲的一个小时我们大概还记得一半，对吗？明天呢剩下 25%， 等到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剩下 15%， 下个礼拜剩下 5%。 听是不能够大大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就亲身去了解神的话。所以我就写了这个一步一步学真言，是大家可以自己读或者在小组查经，非常好用的。不是因为我自己写我推崇这两本书，不是的，我鼓励你们拥有这两本书。如果你做的不满意是可以退的。这个卖书的从来没有说可以退书的，但是我可以说你用了你不喜欢你退回来，你用了一年你觉得不喜欢你退回来，我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把书退回来。 要 safe， 你安全的。很多人不敢尝试去读圣经，也不肯去投资去读圣经，所以这是我鼓励你们可以考虑用来个人读经，或者小组查经，或者在教会带领主学等等，这非常好用。我自己的教会每一句主学都用这个材料，所以现在他们在读这个诗篇，大概有40到50个人在主学里头，就用一步步学诗篇。箴言是一种，那还有这个阿摩斯书，还有生命记，还有这个约伯记上下，所以诗篇一共这八本书都可以足够你大概4年都有东西可以查，而且工程我已经做好了，你只要使用 so simple， 你不需要从头预备，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给你预备，所以这个我稍微介绍一下，你们可以去参考。那价钱是很便宜的，才15块一本，你在外面最少要超过20块一本，所以难得，这是我给你们介绍可以使用的一本书。好，今天我讲一个题目，叫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比较喜欢看这一个，因为那个太高了，看看怎么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再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敞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有一个智慧的灵，主，帮助我们脱离一些盲点，能够更清楚地看见你，也求你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得见你的真理，获得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般人读箴言的时候，很自然有一个印象，都觉得箴言好像都是谈很实际的一些课题。的确，箴言是一本很实际的一本书，我们叫 practical book， 教我们怎么讲话，怎么工作，怎么教养孩子，怎么管理自己的脾气，也告诉我们自己愚昧的本性，所以听起来都是很实际的一些课题。所以在圣经66卷书里头，箴言是最实际的一本书。实际到一种地步，有时候我们觉得箴言的教导蛮像我们中国人那些所讲的智慧的格言，智慧的教导。有时候我们还甚至可以在中国文化里头找到一些说法或者一些术语跟箴言蛮类似的。箴言说多言多语难免，记得这句话吗？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但是我们中文也有啊，言多必实，很类似，很实际。不像其他的书卷谈到神啊，谈到圣灵，谈到三位一体，谈到些属灵的经历，这是方面箴言谈的比较少。其实当我们深入去了解箴言的时候，箴言其实也不是纯粹是实际的一本书。箴言的神学 概念隐含在敬畏耶和华这一句话里头， The fear of the Lord。 如果你对这个敬畏耶和华这句话这的理解的时候，你发觉它是在旧约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片语，敬畏耶和华。你在新约里头，我们讲到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在旧约里头，他强调敬畏耶和华。那从不同的角度讲到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说我们信耶稣 I believe in Christ， 它强调一种信心的投入，但是在旧约里头他用 fear 敬畏耶和华，敬畏神。你可以用在新约里头，我们敬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含义上很类似，但是是有一点分别的。箴言的智慧的教导，还有我们所有行事为人的表现，怎么讲话了，不骄傲了，不嫉妒了，要爱人呢，这些所谓的行为如果没有建立在敬畏神的观念上，基本上是人的运动，都是人的作为。人家也可以说，哦，你们基督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爱人我们也爱啊。哦，你们做很多慈善的工作，我们慈济做的也不会比你们少啊。那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用在行为上的比较来让人家知道我们的特点，但是并不表示说我们基督徒就没有行为，我们的行为一定要建立在敬畏神的根基上，这个行为就会跟世界上所有世人的好行为是有差别的。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敬畏耶和华是箴言的神学的基础，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book of Proverbs， 是基础 foundation。 所以如果你把箴言你读的时候，有时候你说哎呀，怎么我找神的名字都看不到，你打开创世纪，它第一章一节就告诉你，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哇，神这个字很清楚。你打开任何一本书，你不是看到神就是耶和华，不然就是主耶稣基督。你打开罗马书都是主耶稣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或者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名称的出现。你在箴言书里头，你说一章里头都找不到神的名字，并不表示箴言没有神学的基础，但是它的重点在你因为敬畏神，你要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所以敬畏耶和华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箴言书里头。我很强调 God-centered teaching， 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教导。读圣经要以神为中心，要听神怎么讲话，要听神怎么解释，而不是我们人用自己的方式把一大堆我们的想法套在圣经里头。同样在人生里头，不是按照我的心愿去生活，而是主啊，你告诉我应该怎么生活，怎么思想，怎么行事为人，怎么说话。那箴言的智慧教导就是要实现这一个美好 的所谓智慧的人生。不然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做了愚昧的事情，还不知道这些事情是愚昧的。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在第三章第五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同来念，一同念。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嫩你的白骨。因为很多人读真言的时候不是很明白，但是读到这一段是可以把它背起来的。所以这个成为基督徒常常我们常常记得引用的一段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多少的人记得这一段经文，甚至会背的，你看很多人都会了，对吗？因为这段经文是明显的它的意思。我们看了大概也理解他在讲什么，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比较深入整个真言书的角度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它有许多的教导。那如果你注意这个经文的这些经文的这些所谓的文句，它的表达的方式，你就可以注意到它有一些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你发觉它有要，三个要，还有三个不要。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第二你要认定他，第三你要敬畏耶和华，三个要。然后他三个不要，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那第三个其实也是不要，就是说叫我们远离恶事，就是说不要犯罪的意思。三个要，还有三个不要。你们相信gray area 吗？灰色地带，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这个时代人很喜欢讲 gray area， 灰色地带。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少听到这一个说法，灰色的地带。但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就听着人家讲 gray area， 灰色地带。我常常在想，什么叫做灰色的地带？灰色的地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黑白交界的地方，不是它的交界，是 overlapping of the black and white， 就是黑白什么重叠的地方，所以就变成 gray 嘛。神造世界有没有灰色的地方？太阳晚上是黑的嘛，太阳出来就是亮，所以那个灰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黑夜跟白日的分别。在神的观念里头，在道德的观念里头，有没有灰色的地方？有没有？没有啊。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神跟撒旦有没有灰色的地方啊？没有啊。神就是神，撒旦就是撒旦。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没有灰色的地方？也没有啊。你要就基督徒，不然你就是 还没有认识主，所以意识到这个灰色的地方要怎么样去理解呢？所以我想来想去，其实这个灰色的地带是很少的。如果从道德神学的观念还有道德的观念来讲，灰色的地方是很少的。圣经的教导很明确的，如果圣经常常给我们灰色的地方，我们每次解释圣经要明白到底要怎么做的时候，你发觉哎呀，上帝都好像不清楚、你发觉上帝不是这样，清楚就清楚，神就是爱，基本上告诉我们他不是恨，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心中有恨，那基本上我就没有爱，我没有爱，那我是不属于神，很清楚啊。所以箴言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说，你要专心仰赖神，认定他，你要敬畏他，然后很明显的，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也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还要远离恶事。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常常活在灰色的地带，结果我们很 confusing， 很乱了、似乎又认识神，又觉得不认识他，似乎在做主的工作，但是我们又在做不属于主的工作。我们有时候会照主的方式去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又好像没有根据他的心意去活出他的表现，所以我们活在一个灰色的地带。所以我很少提这个灰色的地带，因为我还没有找到足够的圣经证据让我能够使用这个概念在神学还有在生活伦理生活方面的应用。神很清楚啊，一个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基本上他并没有认定神。那在诗篇有一句话，凡自以为有智慧的人，神必不认定他。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我们基本上是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自己是蛮优先的，在这个秩序的优先秩序的排列里头，我们是在上神的上面的，自以为有智慧。所以当人把自己放在人的中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做很多事情，想很多事情，其实是远离神的旨意，这些在箴言里头叫做恶事。神是设计我们整个生活，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设计全面，他说一切所行的事上， All things， 我所想的事情，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凡我每一天所做的事情，这些都要认定神。然后最后一节第八节就讲到神的赐福，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嫩你的白骨。如果你回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是这样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认定神，神才指引你的路。然后说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嫩你的白骨。所以第八节是应许啊，我们讲到 promise。我们发现我们神真的很爱我们，如果他对我们有什么期望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达到，你发觉诶，都有奖赏啊，这个叫做应许，这个叫做赐福。 我不知道你怎么教你的儿女，但是你发觉如果当我们对儿女有什么期望，要他达到什么目标的时候，如果有一些 promise 给他们，有一些奖赏给他们，你发觉，他们真的是比较努力去做。同样你发觉神他也是这样对我们说，如果你按照这条路走，你发觉到终点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意念的实现，你最后都发觉原来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甚至说不要恨人，因为在恨人里头你充满着那种苦毒的心情，那种不快乐。主说你要爱人，但是如果我们爱真正实现爱的时候，你发觉当我爱人的时候，你发觉 I'm much more happier。 那这个更快乐，就是一种福分，一种奖赏。如果我不饶恕人，你发觉是蛮痛苦的，对吗？如果有一些人我们不能够饶恕他，我们自己很痛苦，他也很痛苦，因为他知道我们不饶恕他。但是有一天当我饶恕人的时候，你发现我得到释放。这一类的其实是神的一种应许。每一个实现上帝教导的人，你发现最终他都快乐得多，幸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第八节是应许，你专心仰赖神，你认定他，你敬畏他，最后你发觉我们就是不一样。第八节至少讲到一种祝福，这个祝福就是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什么叫做医治你的肚脐呢？你们有肚脐吗？我有一个。每个人都有肚脐，我们很少听见这个肚脐医治你的肚脐。我们问安的时候会问你最近身体怎么样，你的手怎么样，你的脚怎么样。最近我这边手可能是 aging 吧，老了，有时候会觉得这边有一点痛，还有这边肩膀有点痛，我们叫五十肩嘛，这边不对，那边不对。从来还没有一个人问我，刘牧师，你的肚脐最近好吗？肚脐怎么好呢？所以医治你的肚脐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圣经的用法，我们很少这样的用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里头。什么叫做医治你的肚脐？所以可以解释。你说医治你的头痛我们明白，医治你的手明白，医治你的肚脐是什么意思呢？一定要明白啊，不明白你又不知道神在讲什么。谁要试一下什么叫医治你的肚脐？你们不是很会解经的吗？试试看。这是圣经用的一个比喻。肚脐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对呀，我们的肚脐今天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在胎儿跟母亲连接的时候，那个功能很大。所以肚脐是在来说，今天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封闭的出口。今天呢，但是在当我们做胎儿的时候，这个肚脐是连在谁的身上？妈妈的身上。任何的胎儿如果没有连接在那个妈妈的身胎腹胎，它基本上是活不下去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生命的营养都是透过这个脐带 这样灌输到胎儿，所以因着这个连结，所以这个胎儿就可以逐渐长大健康。所以胎儿的生命是靠连结在他母亲的腹胎里头得以成长，有健康，渐渐长大。我们今天已经脱离了妈妈，但我们需要连在上帝。所以你的期待有没有连在上帝的身上呢？有没有？如果没有，你就死定了。谁顶啊，广东话。我们如果没有认识上帝，没有连在神的身上，我们基本上像一个胎儿漂流在这个母腹，但是却没有生命的营养，最多可以活多久？ maybe 很短的时间他就衰退，他就死亡。所以神说，如果你敬畏我，你按照我的方式生活，你的生命不但得到滋养，而且越来越旺盛。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比喻啊。然后因为意思说，我们结连结在主的身上，接受他的教导，他的滋嫩，他的大能，所以这个资源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发觉它滋嫩我们的百骨，百骨就是等于我们全人，我们身量就可以长大。所以你为什么看见保罗会用身量身体来比喻我们的生命，比喻教会，滋嫩我们的百骨。这样的人是健康的，健康不只是肉体的健康，健康还有心灵的健康，还有思想的健康，还有情绪的健康。不是情绪每天波动，好像股票市场一样。我们知道怎么看自己，看自己是满意的，不是每天一看镜子的时候就不喜欢这个人。稚嫩百骨就是 healthy in all aspects， 在每一个方面都 healthy， 这是我们的追求啊！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比我在各方各面都健康更宝贵。所以你看见真言很清楚的说，你要还有不要，蛮清楚。这个时代人不太喜欢你太过黑白分明，尤其是我们现代的这个时代的人，那个是大概从大概100年前，从我们这个不谈这个世俗，只谈这个神学方面，就是当这个教会开始认定这个自由派神学的时候，在神学上就产生许多叫做 grey area 的地方。那这个不明显的分别慢慢的进入一个我们叫 ethical grey area， 就道德上的一种灰色的地带。所以到今天的时候，教会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黑白，已经失去一种叫做辨别力，就是在箴言所讲那种聪明已经没有了， no discernment， 就没有聪明了。根据箴言的表达，男人跟男人结婚可以吗？可以吗？至少你们还没有搞不清楚。男人可以变成女人吗？女人可以变成男人吗？你们也蛮清楚。一个变性的人可以做牧师吗？你们有没有一个 candidate 申请的时候，他告诉我从前 我是女的，现在我是男的，听说你要请男牧师，所以我就申请了。你们有没有接受？麦当劳有没有？还有这麦当劳。上个礼拜，英国有个教会，是在我们教会历史里头五千年多少钱啊？在2000年的历史里头，第一个请了 transgender pastor。同性恋的 pastor 老早就有了，20-30年前就有了。变性牧师在英国一个教会请了，上个礼拜破历史的。两个礼拜前，澳洲在投票，到底承不承认这个 homosexual marriage 是 legal marriage， 就是同性恋结婚是合法。全国有一个投票，你知道多少人赞成吗？不知道，60%。你知道澳洲曾经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到今天有60%的人 say yes to homosexual marriage。为什么呢？其实很容易解释，因为今天人已经没有黑白的分辨，也没有黑白，就变成用别的标准来决定我们人怎么生活。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进入一个非常灰色的一个地带，所以这个是天天我们都要面对。其实在全美国50个州里头，以前我说你们的加州，现在我要说我们的加州，因为我2年前也搬到你们这个地方来。以前我在宾州说，你们的加州是很灰色的，但是现在我只说我们的加州了。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属神，什么不是属神，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暂时，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没有价值。 So confusing。 好几年前我在一个退休会讲道，有点是类似你们的，后来那个牧师来找我，他说哎呀，碰到一个大问题。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有两个年轻人他们来参加这个退休会，在分房间的时候他们说要住在一起的，但是那个注册人员说不行，因为你们两个还没有结婚，不能够放在同一个房间。没有结婚怎么放在同一个房间呢？本来是很简单，他们就接受，但是不行哦，那个男的觉得不能够接受，我一定要跟这个女的睡在一个同一个房间。我说你还没有结婚呢，怎么可以睡在同一个房间呢？他说我们在外面已经睡了2年了。我说你在外面睡2年那是你的事情，但是在我们退休会只有3天吗？就是不能，因为至少我们觉得是不适合，而且也不对，至少在我们，在退休会是我们的标准，不是你的标准，对吗，弟兄姐妹？啊，不行哦，怎么谈都不行哦。本来我只是做讲员嘛，就跟牧师说，你试试跟他讲，我从来没有讲我做退休会，除了讲道还要去处理这些事情。而我就跟这个男孩子谈，他还没有信主了。那个女的也还没有信主，两个都还没有信主，但是那女的比较追求，很想听到，那男的怎么谈都不可以，不可以。我不跟你讲他从哪里来，我就是觉得他的来源有问题，他的家庭背景，他的道德观念，还有他那种愚昧的本性。你想我在讲那5种人，你想他属于哪一种啊？ 愚顽哦，不但愚蒙啊，还有愚昧哦，还有愚妄，还有愚顽。谢曼那个暂时不用。你看这些本性集合在一个人身上，我真的很为他忧心，你明白吗？他妈妈也信主的，没有对他没有办法。你看我们这个时代养出怎么的人，这个时代给我们的稚嫩是什么？我发现很多人的生命是他的期待是结在这个 secular world 里头，这个不道德一个没有神的文化，我们是这边吸取资源，看不应该看的东西，玩不应该玩的东西，吃不应该吃的东西，读不应该读的东西，从社会这些来一直养我们，最后就养出这样的孩子啊，养出这样的人类啊。所以你看这个这也就很清楚，我们一定要知道黑白的分别，智慧与愚昧的分别，怎么能够判定这种分别呢？要敬畏神。所以箴言一章七节就很清楚讲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这个字 Yitra 这个字，刚才 Dr. Edmund 教你们一个爱字嘛，那希伯来文怎么说？Ahava, Ahava, love. 希腊文 Agape, 那个你们比较熟了。现在我再教你一个希伯来文，敬畏叫做 Yira, Yira。因为 Dr. Edmund 也是念旧约希伯来文，他刚才说，你在哪里练希伯来文？我就告诉他，我的老师他也认识，我的学校他也懂。当我们去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有时候神用很特殊的话文字词汇来告诉我们他的意思 是什么，而且这意思是很清楚的。 Yira 这个字中文把它翻成敬畏，但是如果班上在圣经里头都翻是用来讲 fear， 就是怕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这个英文翻译的时候他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怕。的确这个字多数的时候都是讲到怕，比如说某某人怕死，怕什么动物，怕这个怕那个，就是用这一个字来描述。你怕人，你怕这个怕那个，经常用这个字来描述。但是如果这个怕的对象是神的话，那就意思即刻就改变。所以意思说我怕人跟怕上帝是 different thing，我怕这个野兽跟怕神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人间所有的怕，当这个怕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那个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中文呢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中文就翻成敬畏。所以中文就把这两个含义放在中文字的美丽就是这样，一个字有一个字意思，两个字加起来也可以当作一个道理的。所以中文还有那个敬，还有畏，一个是 respect honor， 一个是 fear， 就敬畏耶和华，有积极的意思，也有下面不对，上面应该是消极的意思，还有积极的意思。那消极的意思就是怕神， 你不靠自己，你远离恶事，这些要怕，怕该怕的东西就不会错了。神要怕他的，你看箴言说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时代人做错事情他也不怕吗？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怕，所以他就不会远离恶事。如果他怕，他就会不做这个事情。愚妄人却狂傲自恃，所以是什么造成一个人不怕犯罪呢？真言讲得很明白，因为人非常的骄傲，而且自以为是。一个骄傲的人又总是觉得我做的是没有问题的， They fear nothing， 他什么都不怕。那敬畏这个字有一个极极的意思，就是爱神，遵从神。所以当我们说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意思，一个就是我非常爱他，我喜悦他，我喜欢他，他就是我所有的一切，这个爱神，我尊敬他。但是在反面方面，我也怕他。所以要爱神也要怕神。所以今天教会讲很多爱神的信息，比较少讲到怕神的信息。神当然要怕他嘛，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神当然要爱他嘛，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你们爱我吗？你们怕我吗？没有那么可怕了啊！我不能够叫你来怕我，因为我不是神，我是希望你们爱我，好不好？啊，我也爱你们，这样就和大家很快乐嘛。你怕我，我怕我，我们都不敢靠近，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神啊，神一定要怕他，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一个慈爱的神，如果没有公义的话，他就没有任何的界限。如果他只有公义没有慈爱的话，你发觉他太僵化。所以神是公义的，意思说有界限，你不能够犯错，你犯错你自然有公义的惩罚。如果没有公义的惩罚，人家就不会害怕去犯罪，人就会去犯罪。如果神没有慈爱，那我们就很难在犯罪之后回到他的面前。你没有读过浪子的故事？你想这个浪子的爸爸是慈爱的爸爸还是个公义的爸爸？如果他是个公义的爸爸，你在想当这个儿子要悔改要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会站在门口拿着一条棍，终于回来了，我要好好打你，好好惩罚你，我要从你离开那一天，你伤害我多少，你得罪我多少，你拿了我多少的钱财，全部都还回来，然后你要跪在地上悔改300天，我才原谅你。公义的父亲，这个父亲如果这样做的话，其实他也没有过分，因为这个儿子的确是很败坏。哎，你发觉不是哦，他门口等着，一句话都不说，抱着他，慈爱的彰显，还给他摆设筵席，请邻居来一同庆祝，好不好？这样的爸爸好，你受得了吗？你当然受得了，因为你不是他的哥哥吗？哎，他的哥哥就受不了，不公义啊。 我每天服侍你，做得怎么样，孝顺你，我都没有得到你这样的款待。你说公义跟慈爱怎么样去协调，在这个故事里都很明显。要爱神也要怕神，因为神是公义，他也是慈爱的。所以为什么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喜欢聪明吗？我刚信主的时候啊，一看到这个经文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不觉得我不聪明。你看我聪明吗？不聪明了，我真的不聪明。直到那时候我觉得不聪明，哎，念书又比不上别人。我一看到这个很高兴哦，我说哎呀，如果好敬畏上帝，说不定考试分数就会增加。很单纯去理解他，后来慢慢就觉得，哎呀，他这个所谓的智慧聪明是远超过这个所谓 IQ。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到智慧有四个含义吗？通常一个人用讲 IQ 的时候是在哪一个层面？第三第四啊，考试100分啊，工作很有表现啊， because you got high IQ。 但是拿100分的学生并不表示他情绪稳定哦，并不表示他成熟的。有些哈佛的教授聪明，很聪明 IQ 还是可以开枪打死人的。他们缺少什么？缺少我叫做 GQ。 什么是 GQ？ God quotient， 没有神的。你没有神你就没有 WQ。 什么是 WQ？Wisdom quotient， 不懂得做人。刚才 Dr. Edmund 也讲嘛，我也是在神学里头这教书很久，我常常也是觉得用分数来断定学生到底及格不及格，这个在我们神学里头 is not a good system。 在衡量 IQ 是可以的，但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适合侍奉做牧师，这个肯定是远远不足。所以每次我给学生考试的时候，哇，学生最担心说哎呀老师分数啊怎么怎么样。我总是安慰他们，我说在我的班上所有的学生考试没有一个不得救的。意思说我从来没有废过一个学生，但是并不表示说他们可以随便来。如果我给你考试你不及格， then you redo it， 你明白意思吗？再考，我不怕麻烦，你考十次我也可以照样可以跟你处理，没有加钱的。我们的目的不是哦，你 pass 你就够，因为我告诉他你就是拿100分。如果你不了解圣经，你也不认识上帝，这个有什么用呢？阿们吗？没有用的。你到教会你不知道怎么跟人家来往，也不知道处理人的一些 conflict 问题，也不能够把神的教导弟兄弟妹怎么生活的时候，500分都没有意义的嘛，对吗？就是这样。所以所谓智慧，一种全面的一种，我叫做人全面的一种 quality， 一种素质。今天这个时代，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 education， 尤其是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它只衡量两个，其实衡量一个就是第三层面，你就是 knowledge learning， 学知识。第三那学校花了十几年就是学 knowledge， 最后目的是什么呢？叫做第四个，就找一份工作好好做工赚钱。这个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也是神的旨意。但是问题说第一跟第二呢，如果第一跟第二你没有做好，即刻你在工作的场所人家会说 you're not good。 等到结婚的时候，你的婚姻也 not good。等到你有儿女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养育他们，因为你没有 GQ 也没有 WQ。 我在教会的侍奉里头常常做不同的辅导，我发现很少人来问我第三跟第四那个层面的问题。没有人说，刘牧师啊，你告诉我怎么把工作做好，我觉得你们都是 一流的自然知识。我说哦，你们都超过我，但是我就碰到第二个问题，说哦哟，第一、第二出问题，第三、第四肯定会出问题。好狗跟恶狗，讲一点狗的神学 ，the theology of dog。我有很多神学，你知道吗？啊，我有，当然有系统神学、圣经神学，但是我有。还有猫狗神学，还有榴莲神学，有没有听过榴莲神学？今天不讲太多，说不定明天会讲点榴莲神学，今天先讲狗神学。好狗还有恶狗，有个人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两条狗啊，一条是好狗，一条是恶狗。你家里多少人养狗的？你没有狗啊？你们是好狗吗？大概是好狗。你的狗不好哦？怎么不好？可以跟我们讲吗？太吵啊 ！OK， 太吵，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哈、啊，太吵。一般上这个狗，他说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有两条狗，两只狗，好狗跟恶狗。他说到底哪一条会得胜呢？好狗跟恶狗在我们里头有两只狗，哪一条是 winner， 是得胜呢？他说完全靠你养哪一个，明白意思吗？ All depend on which one you feed more。 如果你常常给那个好狗吃，而且吃得很好哦，吃牛排还有沙西米什么，你说好吃的给它吃，哇，这个狗就壮大了，好狗。所以每次这个两只狗打架的时候，好狗就打到它落花流水。但是如果这个主人整天去喂那个恶狗，有一天两只狗打架说，哇，那个恶狗就占上风，哇，那个好狗就架作尾巴跑掉。到底我们在养我们的好狗还是恶狗？到底每一天我们在养那一只狗？这个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圣经保罗在处理这个人的内心黑白征战的时候，他有类似的一种见解。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这个是好狗，便有恶与我同在，这是恶狗。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绿的，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绿和我心中的绿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绿。所以我们心中是有良善的，有属神的那种良善，但是你发觉哎呀，撒旦也有一种影响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这两个律的交战，哪一个会得胜呢？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你发觉，如果从人的程度来讲， as a human being， 我们的确有这两种律的征战。所以保罗说， 真的苦啊。如果我们是活在肉体里头，你发现我们常常有这种征战，这种挣扎，很想做一点好的事情，你发现诶，那个律又把我拉回来，很想多读圣经，你发现哎呀，他们又找我去喝茶去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个律，所以说要靠着基督来喂养我们。这是我的灵吗？不是哈，OK， 我好像还有十分钟是吗？麦长老，我还有多少时间？12:10 ，OK， 好，我就不管时间，我就讲，好不好？啊，你们二是你们的事情，我讲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了罪的律。要养好狗啊，弟兄姐妹，明白吗？要养好狗，怎么养好狗呢？依赖神啊，认定他，爱他，顺从他，读他的话语，明白他的教导，不但听也去行，改变自己那种愚昧的本性。我从前骄傲，我现在不骄傲，我从前把一点事情就大发怒气，我现在要学习约束自己，我从前嫉妒，现在不嫉妒，我从前贪心，现在不要贪心。你可以一个一个列出来我们自己愚昧的本性，然后一个一个去处理，不要去养他们。如果我有些人生下来就容易生气，对吗？有些人生下来就不会生气，不会生气的人感谢上帝，会生气的人也感谢上帝，因为上帝至少还叫我们能够生气。但是你不要养他，明白意思吗？你 stop feeding 这一个不好的 character 个性，你要学习把它 leash， 你知道吗？把它绑起来，以后每次冲动的时候把它拉回来。我从前那种嫉妒心很强的，现在学习不要给它出来。所以箴言教导我们改变自己是有一些过程的，这是保罗在这里用一个比较从法律的角度肉体的征战来描写类似的情况。说敬畏耶和华啊，这个我们一同念这一节1-7，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权。我们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妄人，因为愚妄人就是抗拒，就是藐视。然后下一节16:16说，得智慧甚是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啊，对智慧，对神要有一种追求的心。昨天晚上我花很多时间讲要追求神，追求神不但是一种意愿，也是一种选择，尤其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要争取我们的，我们要知道怎么选择，不是让世界来选我们，是我们要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在这边就比嘛，智慧跟金子哪一个贵重？怎样？聪明跟银子哪个贵重？来，如果你觉得金银贵重，那你肯定就会去选它，你会花时间去赚取它，你会呼求高声求去搜求。 不是说精子不好，但是我们要 make a choice， 是很好，但是更好的东西我不放弃的。你说我两个都要选，你祷告吧，上帝说不定两个都给你选，但是你一定要先选前面那个重要的，明白吗？我发现我们的智慧不足，常常在选择上选不对东西，不是说凡选的都错，但是就是没有选到最重要的东西。你们会选太太吗？会吗？现在不要问了，如果你结婚了太迟了。你说我讲多了，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你讲的对，我选错了。他就问怎么办，我说你就认命吧。你怎么办？当然有办法了，但是就是要改善了。在智慧的教导里头，其实是上帝给我们聪明，这个聪明呢其实是懂得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我举个例子给你看。那这一节很有意思，所以同念，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如果我有更多时间，我要教你们怎么读箴言，因为读箴言真的很精彩，你必须有个正确的解禁的处境去了解箴言的道理。那你看到一节箴言，你怎么解释它？正确的解释很重要，因为一正你发觉，哎呀，我们就明白主讲的是什么。这样的箴言在箴言里头我们叫做强如箴言，或者更好箴言。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所以这边有四个项目，四个项目，我看看这 OK。 一个叫做，第一个项目是少有财宝，就是 没有很多钱啊。第二个项目是敬畏耶和华，第三个项目是多有财宝，第四个项目是烦乱不安。四个，那这四个呢，如果按照这个优先秩序来排列，哪一个最有价值，你们第一个优先的是什么？敬畏耶和华。第二个优先是什么？啊，感谢主。对对，还蛮聪明的啊，不然听了三堂道还连这个多有财宝是什么意思都不懂。有啊。第三个呢？对，我问过超过一千的人了，你发现没有人要选第四个那个烦乱不安，把它放在第三位，几乎没有 not even one。 所以我就发觉人怕死了烦乱不安，你明白吗？宁愿没钱也不要烦乱不安。 OK， 那第一敬畏神，第二多财宝，第三少有财宝，第四烦乱不安。很聪明啊，都好像不需要再讲下去了。OK， 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在四样里头你只允许选两样，你要选哪两个？啊？对啊，这蛮明显的嘛，就是敬畏耶和华还有多有财宝，好不好？我们彼此代祷好不好？啊呀，我真的希望你们敬畏神又很富有，对吗？你们也要希望我很敬畏神很富有，这个很好啊。你看如果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很富有又爱主，那我们奉献在怎么传来传去，每次都是满满回可以收很多钱来做主的工作，对吗？钱都没有问题的，很聪明啊。但是这一节经文呢，它就不允许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人要 free choice 在这个世界上， I just pick what I want 在这个世界上。诶，你发觉神好像没有让我们的生活那么自由。有些男生说，哎呀，牧师帮我找一个女朋友。我说你要找怎么样的？他说第一要漂亮的，对不对？ 那很好啊，漂亮。我说第二呢？他说要什么？哦，要很有智慧。我说很好，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吗？你先去照照镜子。你要一个女孩子又漂亮又有智慧，你知道那个女孩子也有期望的哦，她也要有另外一个很英俊又很有钱，我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呢？人家认为说最好的 pick the best school， 最好的工作，最高的薪水，最好的，那我们都要最好，我们都在做梦。你这些尊严就不允许你，你要，你只有选择，要么就是上，不然就是下。啊，我现在问你，你要选上还是选下？哎，你说这个很难哦。为什么很难呢？我两个喜欢的不在一起。哎，你发现原来很清楚的思想，一碰到这种问题之后，我们立刻发现就不清楚了。那现在你要怎么选择？你告诉我要选什么？那个姐妹你要什么？ OK OK， 其他人呢？真的真的不要钱啊？感谢上帝啊，为你们教会感谢神。现在我们现在只是讲理论了。你知道耶稣讲的故事里头有一个青年的官，他不是对耶稣说，主啊，怎么可以得到永生呢？耶稣跟他讲了一堆，他说哎呀，这些律法行事为人我都是做到了。耶稣说 You are good man， only good man， 但是你不一定是个 wise man， 不是一定有智慧的人。耶稣说是不是我就可以跟从你的永生呢？耶稣说还缺一样事，就是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了然后跟从我。即刻那个年轻人就落在这个困境里头，到底我要跟从耶稣呢，还是没钱，还是要保住我的钱财？那他想来想去，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决定吗？对呀，烦乱不安，这是他的 life。 其实这个 life 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时代人都很普遍，在教堂在退休会我们谈到是可以谈得很理想，但是回到实际的生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同样愚昧，听到讲道都很有智慧，但是实际上生活你发现我们都会愚昧，因为就是做错决定。我再给你看一个，也是叫做这个也叫做强弩箴言，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弩之肥牛彼此相恨。 OK， 你们喜欢吃素菜还是喜欢吃肥牛啊？喜欢吃素菜还是喜欢吃肥牛？你们要吃素菜的，那是因为你胆固醇太高。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常常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读，不太了解圣经的表达。其实圣经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是很难的，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圣经怎么表达。所以我都鼓励我的学生，你读圣经一定要明白圣经怎么表达自己，你要听圣经怎么讲，然后你听你才明白他的意思，不要他还没有讲我们就套上去，那个就是一种我们叫做强硬接近法。这个素菜跟肥牛你一定要用这个譬喻来解释， It's a metaphor， 我们叫 metaphor， 就是古代引用一个譬喻来说明一个道理。什么是素菜呢？不是说吃 salad 的，你明白吗？ 吃素菜就等于贫穷。我记得我小时候家境不是那么好，多数的时候都是吃菜的。什么时候吃肉？过年哦，过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叫吃素菜咯。吃素菜就是生活简单啊，没有很多钱财。怎么是吃肥牛？只有有钱的人吃肥牛吗？意思说肥牛就等于多油菜包，素菜就是少油菜包。 OK， 现在也有四个项目，你要上还是下呢？上啊，感谢上帝啊，至少在这个聚会里头你们这样讲。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宁愿要肥牛，不怕牺牲所有的好的关系。有些丈夫为了赚钱一年只回家两个礼拜，有时候夫妻为了赚钱孩子没有关顾到，或者是为了钱的事情到底要吃哪一只肥牛吵架一个晚上，觉得你的肥牛不够我的肥，我赚的钱比你多。这种肥牛的问题，大家的追求就成为我们牺牲了一个所谓彼此相爱的关系。人就是总是选错东西，你选错的时候怎么会有智慧呢？一个古代一个犹太拉比叫做以斯拉，他说我们必须先敬畏耶和华，然后我们才可能学习并知道其意的事情。意思说如果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基本上 human has no true knowledge， 没有真正的知识，凡是有的知识都是人为人造的知识。 All created by man is not created by God， 也不是 revealed by God。 我们活在这种又真又假，看起来又好其实是不好的一些道理里头，把人生我们的前途生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真的是可惜啊。像耶稣所讲的，你把房屋建在沙土上。今天的 knowledge 多得不得了，但是有一些就是知识，上帝自然的知识，但是有一些人的道理基本上我觉得那是掺水的道理，不是来自神的教导。那根据这样的怎么可以做对事情？所以要敬畏神，意思说要遵从他，爱他，遵循他的旨意。在生命记的教导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十章十二到十三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看见吗？敬畏神。当以色列人快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摩西带领他们40年，他只有一个问题问他们，到底神向你们要什么？ Nothing， 只有 one thing， 只要你敬畏他，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神叫人爱他并不是为己，神叫人爱他遵行，乃是因为你做你是自己蒙福。上帝不需要蒙福，因为他是万福的泉源。我们只能够对神说，主啊，我们称你为有福。我们人需要蒙福，因为我们不完全。那唯一的途径就是敬畏神，承认神的主权。到了第16章的时候，你发现整个箴言的神学中心就出现在16章。你平常看耶和华的名字看很难找得到， 神这个名字在箴言好像出现一两次，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出现偶然出现，但是到第十六章的时候，你发现哇，一群的箴言叫做耶和华箴言出现。那十六章在箴言书在位置在哪里呢？刚好在中间，因为它三十，箴言有几章？三十一章，十六章刚好是它的 middle 有个 theological foundation， 就敬畏神。所以怎么是敬畏神？敬畏神说，一方面知道自己是有限，另外一方面知道我们主是完全的，心中的谋算在乎人，人要想要计划，但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天天在想要怎么生活，要做什么事情，侍奉主，预备讲章教导等等，我都要，这是我的责任。但是 at the end 我说，主啊，你指引我的脚步。就算你说刘少平，你所预备的全部摆在这里，你就跟我走，那我也只能够摆在你跟他走，因为是你的道路，但是我有责任预备我一切啊。所以我们所谓人生是这样，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坐在那边天天祷告就等，很被动的是好像要神来引导，不是的，神叫我们积极按照他的旨意去筹划，去参与，去谋算，但是最后我们知道，主啊，一切在你的手中，这个叫做遵从神的主权。要有智慧啊，这是圣经的教导。第二，要畏惧神，要怕神，怕他什么呢？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我远离罪恶。这些我暂时跳过，这些我给暂时跳过。第三，要学习远离罪恶，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所以当我们所谓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谨慎约束自己，使自己不走错路。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私。所以为什么头一天我花那么多时间来讲这些五种的愚昧人，因为这些人的本性实在是把我们死死的锁住了，我们一定要脱离这些所谓愚昧的心态本性。然后昨天晚上我讲到回转，要 change， 改变不容易，但是一定要改变，连如果连改变的心态都没有，那基本上就不会上路的。然后当我们改变的时候，你发现主的话教导我们，他的灵灌输我们，使我们能够学习降服他，敬畏他。我们念这一节作为我们的结束，一同念：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是说我们人没有聪明，但是一定要跟上帝的聪明对比，那我们聪明是一点点。你们读过约伯记吗？那我写了一步一步学约伯记。我每一个读约伯记的人心里有个很大的期望，就是当神显现的时候，对约伯讲话的时候，都想知道苦难的答案在哪里，对吗？为什么人要受苦？为什么约伯受苦等等。因为你发觉神启示从38、39、40章的启示里头，神完全没有提关于受苦的答案。反而神问了约伯66个问题。我昨天上周在我的 教会俄外的迦南教会讲了一篇道，叫做耶稣是问题， Jesus is the question。 你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题目，不跟你讲是什么信息。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喜欢问问题，耶稣不常给答案。耶稣一共问了308个问题，只给三个答案。我们人就给问了三个问题，给你308个答案，而且我们人都要 answer， 我们就是要 answer， we keep looking for answer。 但是问题，我们的 answer 是真的 answer 吗？我发觉耶稣，所以发觉人所有认为的答案都不是真正的答案，然后就活在这个错误的答案里头，而且高高兴兴的活下去，一直到悲悲惨惨的下阴间。神喜欢问问题的。在约伯记里头，当上帝显现的时候，上帝一个答案都没有给约伯，问他了66个问题。你要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自己看约伯记38章。神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问到约伯，最后他说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到今天还在想，上帝问了这么多问题，怎么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看见你？我倒是期望说，主啊，你把我问得蒙叉叉。哎，没有啊，越问越清楚啊。你知道神会问问题，他每一个问题都引导约伯一步一步从苦难中走出来。You got to find the right question in your life. 我昨天晚上我讲到吗？我说年轻的时候我有三个问题吗？对不对？你这那个三个问题对我很重要。如果这三个问题我认为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问题，而且最正确的问题，如果这个三个问题我有答案，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诶，人从哪里来？活着为什么？将来耶稣回答了我，所以你看我出来侍奉神了。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回去好好问。你今天晚上慢慢想，想不到就不要睡啊。如果你找到你一个人生的问题， You find all your answer。 这是爱因斯坦也讲过，爱因斯坦说，如果别人给我一个难题，只有一个小时 solve 这个 problem， 他说 I will spend 55 minutes to find the right question， and then I would have 5 minutes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你没有，你的问题都还没有找到，你就给自己人生一大堆答案， all wrong。 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坐在这里做什么？你回去这个有 Peter 干什么？你在教会做什么？你还有人生10年、20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找到，就是这样过了。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教导我们，你借着你的话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逐渐更有智慧，明白什么是愚昧，也明白学习敬畏你的道理。你与我们同在，就是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